主要2015年5月23日，太平间妈妈国纪念教会150周年活动，布德辉主理，曾信德牧师。
推动全家一起学品格，成立本土化品格学员，让教会成为社区的祝福。周末喜乐园，喜乐园的前身是小小磐石团契，为了让更多社区儿童进入教会，分享上帝同在的喜乐，2003年在主日学爱灵关怀协会全力支援下成立喜乐园，每一期近200位社区儿童快乐地唱诗歌，聆听真理，分组讨论，学习才艺，教会如同活动中心，走入社区家庭。华语礼拜，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让年轻人用更容易适应的语言和方式来敬拜上帝，并且带领更多慕道友进入教会。2005年开创青少年礼拜，2006年更名为华语礼拜，带领服事的同工全为青少年团契和主日学青少年组学生，充满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主日学新宣教意向，近10年来，主日学时常走出教会，举办夏季学校，具有宣教意义。例如1996年有花莲宣教之旅，1997年苗栗客家庄之行，1999年在永福国小举办台湾水当当，500多位学生参加。2002年夏令营主题台湾的天使，让孩子认识来台湾宣教的传教师。2004年喜乐夏令营，2005年真道理财夏令营，邀请社区儿童参加。此外，主日学成立喜乐牧笛团，时常到医院、安养院等机构关怀演奏，将上帝的爱传给更多需要关怀的人。借着上帝格外恩典，宣教服务委员会在儿童福音事工增添新力军，于2005年成立喜乐布偶团，不分男女老幼，任劳任怨的童工借着布偶生动演出，小丑丰富肢体语言、舞蹈、诗歌、感人的戏剧等表演，将真理深植校园孩子们的心，更散播上帝的爱。我们欣喜看到这些新生的枝叶逐渐茂盛，希望未来更能开花结果，荣神益人。今后将本着宣教教诲的精神继续传道，完成主耶稣基督所交托的使命。
好，我们先用掌声来感谢这部影片，它很快的带我们回溯了整个150年的历史。我每一次从后面的讲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感谢上帝可以让今天在这个时刻，让在场的每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是第一次来到太平应教会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你。因为再次述说，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是上帝给我们大家的恩典。我想要看一下有没有人今天是第一次走进来我们礼拜堂的，可以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吗？有后人举手，我们为这些举手的人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这里就像我们的家一样，欢迎他们进到我们的教会来。 OK， 所以刚才你如果早一点就进到我们教会的亲爱的朋友，你们刚才应该可以听到后面楼上管风琴所弹奏出来非常美妙非常好听的音乐啊。在刚才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教会有许多许多发展非常美妙的历史，那我想把这样的历史跟这样音乐紧紧串联在一起的是什么呢？是这份非常美好的信仰。 也是因为这份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彼此一起坐在这里。那今天若是有你布道会，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正式开始。那我是今天下午的主持人，那我叫陈燕，那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教会长大。那待会我想我们安排了非常好的讲者，他要来分享这份信仰。所以一开始呢，我要来邀请一位唱作俱佳的讲员，他要用唱的，他要用说的，一起来分享这份使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原因，这美好的信仰。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位的讲员杨丰彦，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主耶和华是我无吃，我无欠过一件，是水草布予我徛起，穿到安静水边。
大家平安。我是丰彦，用台语念叫杨丰彦，杨丰彦。刚刚这首歌是我出生的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叫《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从细汉，我阿妈个教我唱诗歌，所以小时候不会唱流行歌曲，只会唱诗歌。我是伫间教会受洗礼，大汉到国小二年级的时阵来去台北去读册，因为爸爸的工作伫台北，所以阮全家人来去台北。咱即马来看几我主要用国语吼，台语差不多讲吼。我们现在来看几张照片。这第一张照片，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是不是似曾相似吼？这个都还在，对不对？这个是。我妈妈怀我八个多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她已经连续在太平金教会画了七八年的教会的圣诞布幕画，所以这个时候她怎么画呢？因为我的生日是一月三号嘛，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是大概十月多的时候，她是怀着我，然后就是跪在这个教会上面，因为它布幕化很大，对不对？所以要很大的空间才能在这边把它完成，然后请我们的青少年把这些画贴到后面去，让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布幕化。所以这个是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在太平洋教会里面。好，下一张，这个是隔年我生出来了。看得出来齁，那个红鞋啊就站在这个地方，我爸爸陪我站在这个地方。当时是张宗龙牧师为我小儿洗礼的，当时他是副的牧师，那主任牧师是王南杰牧师。对，好，我们再看下一张，这个是我妈妈在这个地方画的最后一张布幕画。那时候我已经生出来了，那这张怎么完成的呢？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天使的脸跟我有点像哦？因为我生出来了，所以妈妈就在家里，我在婴儿床上面，然后看着妈妈在地上画这些画，然后这也是我妈妈最后一年的一个服事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之后就全台湾开始跑透透，因为爸爸的工作的关系，还有爸爸也要读书，有到台中，有到台北，就这样跑来跑去。好，下一张，这个就是当时我爸爸跟我妈妈，然后还有我，然后跟这个的合照，这样子。好，谢谢。很奇妙的一件事是今年我已经35岁了吼，然后我们家搬离台南已经27年了， 但是人家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都说我是台南人啊。他们说你哪是台南人，你已经搬到台北很久。我说哦，那我是台南魂。所以我每次回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诶，其实我小时候对台南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刚刚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我眼睛不看不往上看还好吼，一往上看啊，我整个刮青啊哩哩啦啦，因为就一直会感动，一直会想哭。因为我就看到以前哦，我都在教会的二楼在那边探险哦，就觉得哇，这教会真的好奇怪哦，建筑好奇怪，尤其那管风琴哦，怎么那么多管子，然后就会自己在那边躲猫猫啊，在那边探险。所以以前都是在教会里面钻来钻去的。甚至我还记得说，当时我爸爸要把我们全家带到台北的时候，我还很有勇气的跟我中义国小的同学说，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家人把我带走的。结果之后很容易就带上去了齁，因为我太小了，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但是当时我真的很不想离开台南，但是感谢主齁，上帝的旨意最美善。哎呦，小感动齁。我觉得这个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上帝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照着他的真理走，我们照着他的旨意走，我相信这个绝对是对我们最好的。然后在这个旨意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我们是跟上帝一起同行，然后他教导我们如何当一个美好的人。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白百合花，它是一首日文歌曲。为什么要唱呢？因为我们家从小就会参加家族会我们参加的是我妈妈那边的家族会哦。到近几年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妈那边数过来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爸爸那边数过来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哦。那妈妈那边的家族会一直都有在进行，而且每次啊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唱日语歌曲。但是也是因为这样，长大了之后，这也变成了我第一首会唱的日语歌曲齁。这一首歌叫做乌鲁阿西诺西拉尤里，是吗？齁，我的亲戚拢伫这个所在齁，感谢主。可安尼即马，和大家来分享这一首《白百合花》，谢谢。也有翻作台语的哦，咱来做伙听看卖。
七百 中所开白白合花，辛苦伊的人拢免惊吓，好人会悔改得到永远，未通骨那日灿烂的天空，漆黑中所开白白合花，无人在目睭为咱惜做，伊有太阳时时的关心，欢喜出来烟花到半生，无论我喜怒喜乐有你，早早也起路不卡西哦，有你诺哈那，有你诺哈那，沙沙呀起怒不卡西哦。
多谢呢，起来有礼。感谢大家哈。我试过好几次的实验哈，因为我很喜欢求证事情，然后我很喜欢去找逻辑性。我总觉得每次回到台南的氛围总是跟台北不一样哈。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太不理智了？我必须要认真看待这件事哦。为什么每次回来台南，我总觉得，哎，我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而且甚至我晚上走在街道，我会不由自主的就唱起诗歌来。然后就想说，除了步调不一样之外，这个地方是我出生的地方哦，因为我的身份证字号是 D， 好、哦，听讲台南地区。身份证字号前面就是 D 跟 R 嘛，对不对？是在这个时候才出现，所以每次回到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唱台语诗歌哦。这个是我开始有记忆以来的第一个地方。所以小时候我是在这样的教会长大，这样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管风琴，所以音乐影响我非常的深刻。我们有很好的诗班，我们太平院高回习班很多人有没有、哦、其实现在诗班对我来说是非常可贵的事情，因为新的教会里面现在就只剩下乐团，但是很少有诗班这件事。但是诗班给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谦卑自己，只看到耶稣。应该怎样想呢？因为你会发觉诗班有诗班袍，有没有诗班袍一穿下去，每个人变得怎样？都赶快分不出谁是谁。而且诗班有分几部和声，四部，对不对？为什么分四部？代表你不可以强出头啊，代表你们要全部合在一起才是一体的。而最后有一个人是最明显的，他站在哪里？指挥的位置，指挥位置站在最前面，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是最容易被人家看到的位置，对不对？但是他是唯一一个怎么样背向大家的。所以当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一体的，我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们却一起 在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诗班的精神对我来说非常可贵，千万不可废去。好，接下来呢，我很感谢主哦，因为我非常喜欢音乐。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雅马哈音乐班，都会经过现在已经改装好的那个什么百货啊，林百货，对，以前哦经过那边我都觉得很恐怖，因为整栋哦拢暗暗呢，哎个遮大栋足恐怖，不过原来它竟然是一个百货公司。小时候我妈妈就发现到，哎，我有音乐方面的天赋。长大之后我就朝着我音乐的梦想前进哦。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哦，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等我当兵退伍之后，我一定要当音乐剧的演员，而且我最后我的人生要死在舞台上，多么的凄美，对不对？而且这个真的是音乐剧演员的一个最高境界哦。你想想看，如果我演音乐剧唱到一半啊，心中悲，然后就死在舞台上，你知道那是多么悲壮的一件事情吗？不过上帝有让我这样完成吗？那真正有照我的旨意来行，我现在就不站在这儿跟大家来分享诗歌啦。但这个故事继续听下去，上帝有让我走上音乐剧的道路，他当时没有阻挡我，而且我当时还跟上帝许了一个心愿，就是说那一赛后我一定要当音乐剧的男主角。诶，刚想住吼，我在第三出音乐剧的时候我真的当上了男主角。但是这出音乐剧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约瑟的神奇彩衣。多喝一起几的圣经故事，他是在讲约瑟有没有从小他是他爸爸雅各最喜欢的儿子，对不对？他有一件彩衣，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招来兄弟的嫉妒，被卖到了埃及去当奴隶。当时我第一次当男主角，但是我唱的是这个角色约瑟。这个是当时在演约瑟神奇才艺的时候的一张剧照哈，你们知道这个是在哪时候？他发生什么事？他被关在牢里面，他唱着一首歌，这一首歌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关在这边，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这一首歌曲叫做《高墙之内》，等一下让我们好好的听他歌词里面在讲什么，而我等一下我也会尽量扮演好约瑟的角色，带他们大家来混用。好，但是因为那个前奏很短哦，让我喝口水，不然我怕我呛到。不好意思哦，我要淋一口水。呵，一秒钟变约瑟。请
关上你山窗的阻隔，所有行人这里只留我和影子两人。黑夜又长又冷，心中万千疑问，为什么噩梦总如影随身？如果上天要绝我路，我必无悔也无辜，默默承受痛苦和寂寞孤独。黑夜又长又冷，心中万千疑问，为什么噩梦总如影随身？虽然前途茫茫，但我坚定方向，我还有
个梦想在我心深藏。任你议论纷纷，笑我有傻有笨，认真的工作还真心对人。如果上天要绝我路，我必无悔也无苦，默默承受痛苦和寂寞孤独。黑夜又长又冷，心中万千疑问，为什么噩梦总如影随身？虽然前途茫茫，但我坚定方向，我还有个梦想在我心深藏。
谢谢大家，高墙之内。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讲员，我们掌声鼓励，谢谢。
好，非常谢谢凤燕，她的歌声有没有非常的好听？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她，好不好？
那再去听。
OK， 那诚如大家所知道，我一定不是下一位讲员啦，吼，我是现在中间要出来做一个小小串场，大家还记得我是陈燕吗？吼，好，那在我要介绍我们另一位讲员。庄牧师要出场之前，在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插播。待会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有稍微的分组，等一下呢我们会邀请我们儿童组的小朋友，我们要前往我们的副堂。那在我们副堂那个地方，我们有另外为我们儿童组设计儿童版本的聚会，所以现在我们要邀请儿童组的应该是身高不到155公分的小朋友，请你们起立，然后那我们要往那个，如果真的不好意思，现场有不到155的，我不是在说你们的意思啊，不要这样子，我错齁，我会更正。好，现在外面非常的豪大雨啦齁，我想你不用低头滑你的手机也知道现在外面就是豪大雨，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希望你们在走路的时候齁不要滑手机齁，不要抬头看天空齁，因为雨滴会掉到你的眼睛里面，请你们小心走啦齁。那待会呢我们会在副堂为你们安排有很特别特别的活动。那在这边也邀请，如果我们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如果你刚好今天有带你的小朋友跟你一起过来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在教会主堂的旁边有一个副堂，有特别安排了适合我们小朋友的活动，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想要转往副堂的话呢，也可以邀请他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喜乐园的这些小朋友现在可以移动过去。好，那再一次提醒你们走路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啊， 不过你放心，我们教会最近有做安全的施工哦，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不会遇到有土石流或者是泥沙淤溪的状况，小心走，不要滑倒就好了哦，不要追赶跑跳碰哦，不然会冲脱泡盖撞。OK， 好，谢谢你们。接着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第二阶段，也是我们下一位讲师。那如果你在周间都已经有前来教会参加我们培灵会的话，相信你们对这位讲师一定没有陌生啦齁。让我们掌声邀请我们的庄信德庄牧师，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他。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们在今天下午给自己一个沉淀的机会。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完整的单人团体出来哈，刚刚先是封宴在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年轻过，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在小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像主角。刚刚封宴唱那首歌很精彩，三首歌都很精彩，我真的希望他不要下来就继续唱，我在里面听的眼睛闭起来觉得好享受。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这么会唱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唱自己的歌，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随着长大，你发现国小的时候老师要你写我的志愿，我印象很深，以前我们小时候大概会有人写我要当总统，你看看现在的小学生谁敢写当总统啊？不是在监牢里，或者就是即将要进去啊。你发现主角这件事情随着人生往前走一直越来越淡，越来越现实，让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不过是别人的配角。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我常常都是晚上出现的，今天下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的故事呢，他很想找自己，不过这条找自己的路越找越孤单，越找不到自己。这是一条找回自己的路。那在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有特异功能，不过这个人基本上跟你我一样都有着一种东西叫做自我防卫机制。怎么说？圣经里头介绍这个人物用几句话。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撒该。那圣经在介绍人的时候常常会给一些有故事的人客观的描述，勾勒出他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圣经给了他两个名词来形容这个人，一个是税吏长，另外一个是财主。我想五月份自己的台湾人现在这个时候听到这两个字一定心情不太好，这个月要送啥？报税对吧？报税的时候听到一个抽象的抽税的人啊，这个人呢叫做撒该，他的职业是税吏，而且做到税吏长。那么这个税吏长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候耶稣的那个时代，人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被罗马帝国来统治。被统治的犹太人日子过得很辛苦，这个撒该他是一个犹太人。罗马人很聪明，他们学会一种管理异族的方法叫做以夷制夷，就是呢用别人用他们自己的人管他们自己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人如果在华人的群体里头，应该这样讲，这个税吏的工作跟我们今天国税局举那个自然人凭证插下去就会全部跑出来，不太一样。因抽税是硬化的，人质的硬化的。那么罗马帝国在管理的每一个城市呢，他们就会招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头我们要收，比如说台南今年罗马政府要收500万，希望有几间公司出来花，有人说600，有人说700，有人说800，但800是什么？800两声，800三声，好，你这间远雄随便说一间啦，提起这样800万。但是当他一转身呢，他跟我们收800万吗？收800万他就了啦，800万是要缴上去的，他就跟我们可能收850万啊，可能收900万，意思都是意思就是说他敢的人拿去了。大概是属于敢中最敢的人，他才能够从税吏怎么样一直当当当当当当当到税吏长，就是最敢的意思。那个最敢的意思呢，当然会带来一个结果，他的钱要汇到瑞士，要汇到不知道当时当然是没有瑞士，到很多的地方藏起来，就他是个财主。按照我们的概念他叫做汉奸，对不对？汉奸，不过当然是犹太人，所以他应该叫做什么？叫犹奸这样子。大家都讨厌他，很讨厌他，看到他就很想扁他。 所以他晚上都不太敢出来啊，出来都要带小弟，他人际关系不太好。我常常在想，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要做这个过人玩的人？好好的人不做，为什么要做过人玩的人？如果不是有一些原因，大概一个人不用把自己糟蹋成这样，或者说明明知道大家讨厌你，你偏要这样做。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慢慢的随着人生的旅程往前走，我们似乎能够明白，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愿意的。对这个撒该来说，很多事情不是他愿意的。圣经介绍了他，除了告诉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税吏长，圣经再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对不起，这个人的身高，你稍微看一下那个图了哈，跟姚明对比起来的另外一个 NBA 球星哈，大概足足矮了他超过45公分这样子，那45公分很高。他的个子从小比别人矮，从小比别人矮，就自然想要有一些办法，要证明我也做得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矮过，像刚刚主持人这样讲，就完全刺痛我的心哈。因为我小学这个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是全校最矮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们按照身高走进礼堂，我毕业的时候138公分，小学六年级真的很矮，你知道？然后就走第一个。国中的时候，我妈妈每一天接我放学，骑着摩托车在国中的门口，就在想，哦，什么时候我囡仔当甲别人同款管啊？呢，那才矮，那才矮，啊，都有只分噶才矮啊呢。矮的人很痛苦，在学校我们都坐第一排，因为不会挡到别的同学。我们那个年代一般是55个同学的年代，所以前面都是吃粉笔灰的，日子都不太好过啊，日子都不太好过。矮个子的人在一个很现实的环境当中，可能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成为被揶揄的对象。我们心里头常常会想，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自己在这一个被排斥的环境当中成长。我小学六年一共读了4间小学，小学六年读了4间小学，常常在换同学，我常常是别人的新同学，我也常常是别人的新朋友，好不容易要建立朋友就又换工作了啊，都是因为跟枫叶一样，都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啊，当然不是糟咯啊，但是就是他是一个牧师啊，他然后派到不同的地方，这样就换到不一样，小学一年级读一间，二年级读一间，三四年级读一间，五六年级读一间，这样子啊。个子矮的人有一个东西我刚刚谈，叫做自我防卫机制。我们想活下去，弗洛伊德我们熟悉他，他做了很多潜意识的分析。对弗洛伊德来说，作为一个人，当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我们总会想一些方法来解决或压制这个焦虑。其中有一种东西很自然的，叫做自我防卫机制。简单的来说，如果你手不小心伸大冰吼，就疼。你要穿鞋子的时候碰到你也不舒服，鞋袜就蒙掉嘛，好，马上就会。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受伤的地方，你做任何的事情就会格外的谨慎，这是一种生理性的自然反应。心理也一样，我们的心里头会有一些事情反向的刺激，想保护自己，事实上另外一个部分是想证明自己。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种自我防卫机制慢慢的形成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人透过把自己保护起来，发现其实它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弗洛伊德才一直往潜意识的方向去挖。他认为一个人的问题无法掩盖，的确是这样，问题永远在那里，只是逃避或否认，明明我是全班最矮的，还说谁说的谁说的，我是人小志气高，这样逃避跟否认不能解决一个问题，我就是一个最矮的客观事实，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问题依然在那里，它不切实际，自我防卫机制无法发挥真正的自己。在我们成长的旅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时候想要羡慕那个人，想要成为那个人。当我们成为不了的时候，只会产生两种反应，一种叫做骄傲，那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来说艾伯萨，一种叫做自卑，常常把自己躲起来，保持距离，不要跟比较有成就的同事或同学保持密切的互动。人会有自我防卫机制，这样子会限制了我们的生命，无法更加成熟。这个故事继续讲， 小沙该他想看，其实不是小，他已经不小了，中年人哈，矮矮的沙该，人多，大家都要拥挤看耶稣，他的身量又矮，不得看见，就跑到前面爬上桑树。这个人，我们说，人矮，他的神经就传导系统比较短，对不对？反应很快，他有非常快的分析机制。当大家还在那边啊，引颈期盼的时候，矮个子沙该个子不到人家的屁股高，对不对？人家都不给他看。他头脑一动，知道我现在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他用了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爬上桑树；第二，他从那里已经算好耶稣走路的路径。他有一个 Google Map， 就算好耶稣走的路径。他知道那棵树一定会看到耶稣头发的发量是多还是少，他很清楚的爬上去了。当这个沙该上去了之后，他在那里思想着，看着这一些，你知道这个时候的沙该不一样了。圣经里头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微妙的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他怎么样，高人一等，一玩电视就 A 嘛，就 A。可是他的人生用尽一切的方法，就是要证明功，证明功。我虽然比你矮，我赚的钱比你较多呢，我敢赚，无你敢。沙该敢做一些事情证明他自己。当这个人用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却慢慢的忘记了那个本来单纯的自己。就在他爬上树的时候，他的心里头开始想一些问题。想什么问题？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有读过一种东西，拄到火烧的时候，欧巴桑为三楼把他们家的冰箱咣咣咣咣咣咣搬下来，火洗掉后，他会把冰箱搬进去吗？没带来搬进去哦。当然因为爬楼梯较困难，落楼梯较简单，他没有吃维骨力，不过最重要不是维骨力，最重要是什么？没有肾上腺激素，你懂我的意思吗？人遇到紧张的时候，肾上腺激素一分泌，他就可以扛东西走下来啊。这个沙该爬上树的时候，赌一口气，国公没挨你个气罐麦，我背我的管，今晚我上官了吼，上官了吼。但是他爬上去的时候，你看一下我们的沙该穿什么衣服？我们的沙该穿什么衣服？像我这样穿裤子吗？无呢，因迄个时代查甫人无穿裤，唔是无穿啦，我是讲穿的唔是裤，穿啥？穿裙，你知影？就是那种长袍的东西啊，长袍。他们穿长袍，你有穿过裙子爬树吗？所以当他爬到树上的时候，冷静下来，微微的风从前面吹来，他心里面开始啊呵，我站起边那对了。第二，又反正是想讲耶稣哪下经过，经过的时阵心内在想讲，这个耶稣会不会看我？这个耶稣会不会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Q 我 ？Q 我 ？Q 我？可是他心里想，如果耶稣 Q 他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别奇怪嘛，你去那个咱台湾上关的啊，台北101啊，你去101的正门口吼，行行行，忽然间呢，其他人啊啦，对你安尼看对吧？这样耶稣仰头一看，大概就安那穿帮了，对不对？但是大概有自我防卫机制。以前我在想讲，无是安那，不要紧，心人敢甲我笑，我岳头内吼，反正抽三块，再甲他抽五块。大概在心里头常常流淌着很多他心中想的事情。他在想，我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不要再被嘲笑了。亲家，佮甲我笑，我借钱嘛，要买一台新的车。你佮甲我笑，我要搬，为我唔知台南上好起来区多一区啊，上地上贵多一区啊。东区哦，哎呀，我伫台中较少，人家七期安尼啦。就是讲，我要去大埔了，安那我一定要安尼，和我的亲族、和我的朋友知影，我不一样了，我大概无够同款啊，我阿爹无够同款啊。他想要证明自己。这个沙该坐在那里盘算着，这个沙该坐在那里思想着，到底这样的方法能不能够帮助沙该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他一直很想要解决他生命的问题，用尽各样的方法，试看看爬得比别人高，读得比别人多，从我们的角度赚得比别人多，从他生命的经验。当他爬到那个高度的时候，他依然在想着我的问题跟那个即将要走过的耶稣。在人生的道路里，我们都在想我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我的问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找到最好的解决。我不知道你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样的看法，有时候我在跟一些朋友分享基督教的内容，这些朋友都会很客气的跟我说，他不会跟我说就不会有你那个供啊，他会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宗教都一样啦，宗教都一样，你也马赫夸在马礼拜啊那啦，都一样都一样，龙赫阿里让你熬给你加起故障，龙喜坑狼这神书嘛，宗教都很好，你这边礼拜啊，你这边神呢啦，啊我这当你问台湾呢，啊我们不叫台客，啊我台湾哈，爱用国货，其实妈祖也不是国货啊，关公也不是国货啊。你会发现人对于宗教的思考常常都是差不多差不多。我很喜欢跟这些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我说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你在学习游泳的时候，在游泳池学游泳，忽然间卡丢筋，等你卡丢筋的时候，你要怎样？你不忙有人进来跟你斗三工，忽然间在游泳池的旁边出现一个人，游泳教练，这个人出来说：“哎，教练呢？我跟你讲，游泳的时候游蛙式啊，游蛙式最省力。我先来跟他讲哦，我卡到旧筋，你给我卡在那摊啊。这个人在跟我教的时候，忽然间伊隔壁来讲，拜托，你看伊安呢，这边袂使啊，自由式比较快，蛙式比较慢。来，教练，你看我跟你教吼，手安呢，安呢。第三，隔壁过来讲，莫啦，你看伊安呢吼，袂使头仰高用仰式游啦，仰式不错，仰式这招很好，太炫了。”他先把卡边当聊劲，第四个说：“我看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差不多了，你知道吗？人死的时候也要漂亮，来蝶式最好看。”大家就跟他讲很多不同的方法，在教他到底怎么样可以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谁下去了？救生员下去了，对不对？救生员下去了，把他救上来，把我那个积水的肺部压一压啊，吐出来。我会谢谢教练，还是谢谢救生员？这是一条道路，是一条我们已经很累了，你不要再教我说人要怎么做，从小爸爸妈妈教我怎么做，老师教我怎么做，出了社会公司的主管教我怎么做，我头壳不会歹，来到教会又叫那个上帝教我怎么做，欠到要死，礼拜一到礼拜六又欠来，又像你基督徒礼拜日起阿红积德这样，至少让自己轻松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宗教是一个沉重的事情，可是你如果问一问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去教会，你会问一问基督徒为什么他们愿意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遇到教练，我们遇到救生员，我们没有遇到教主教我们怎么做，我们遇到的是一位救主，拯救我的耶稣。如果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接下来我要邀请枫燕，她要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很好听的诗歌，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
在唱这首诗歌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的故事。这首歌它是在我失去声音的那一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这个故事，延续刚刚我唱音乐剧的那个阶段哦，因为我一直追求梦想，而且甚至之后我还有跟张惠妹在小巨蛋一起演过一出音乐剧叫做《爱上卡门》，之后还有一出音乐剧在全台湾巡回演出叫做《戏鬼网猴四月望雨》，但是在这样高峰的时候，我却跌到低谷。因为我遇到一出音乐剧，里面充满了一些我以前没遇过的事情。举个例子，因为音乐剧演员很多嘛，所以必须要集合大家来排练，而大家平常其实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为了这个音乐剧而放下自己手边的工作一起集合。但是我们在排练这个的时候，可以大家集合了五分钟之后宣布说，哎，今天导演哦没有办法来，所以大家解散。然后我们就啊，我们不做一点什么吗？我们已经把事情都推开来到这边集合，你叫我们解散，结果你们知道这导致什么吗？ 导致音乐剧要开演的一个礼拜前还有歌曲还没出来，我练一首歌必须要至少两个礼拜的时间，要把它背起来，把它消化再演出来。但是已经只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还有新歌还没出来，我造成每天的压力跟焦虑。而且因为我太重视了那个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吼，就是我们喜欢艺术的人有时候做事情会有一点完美主义，所以压力很大。然后还有合约也签不出来，甚至到当天演出的时候有演员要罢工，因为他还没签合约，这怎么唱吼？然后还有一些事情欺骗我们，因为谁知道说当时他说这是一出为了台湾的历史故事所要呈现的一个音乐剧，结果没想到我们演出当天吼才发现说这是搭配当时的选举了。你说每天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没出问题，他有毛病。但是真的，我在演出前的一个礼拜，那天晚上我睡个觉起来，我就好像小美人鱼一样，声音不见了。这个事情长达了一年的时间哦，就声音若有若无。到三个月之后比较能讲话，但是还是不能唱歌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台北，我的母会叫做永光长老教会，就是我们到台北之后就都在那边。里面有一个跟我一起长大的姐姐说：“枫燕，我要结婚了哈，你可不可以为我唱一首歌？”然后她不知道我声音不见，因为这件事情我蛮低调的，只有我家里的人会知道这样子。我给改工，你要结婚了。我心里当然要啊，一定要祝福你啊，帮他唱祝歌吼。我就跟他答应说好，我帮你唱，但是我却忘记说我的声音根本唱不出来。然后他就说，那我要那个嫁给家里的人吼，咖喱，在台南以前的台南关咖喱吼，然后要到家里长老教会去唱一首，在很多许多人很爱的一首歌哦，叫做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那时候我说哎呦，歌名那么长啊，我没唱过，我只会唱雅和花就好妈妈，我不会唱这首吼。然后我刚练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这个旋律吼其实还蛮简单，然后又有那种台湾调性，就在我的生命，一定要生，不能生命就没有感觉，生命。对，我就哎呦，我第一次唱这样子的歌曲到底可不可以。但是我当时我真的不行，因为我讲话都有困难，还甚至唱歌。但是他结婚了，我也跟整个团契的人下去了家里哦，没有人知道我声音不见。那时候我只剩下谁啊？你知道这个时候哦，教会团契也没有办法帮你，如果你有小组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你，你家里的人也没有办法帮你，没有人有办法帮你。只有主耶稣在我心里有办法帮我。以前我唱音乐剧把自己抓得很紧，但是那时候我遇到了这个苦难，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我要搞头口住哦。以前那两公哎呀哎搞头口住搞头口住，讲归讲，每个人完全不知道在字面后面的意义。等一个时尊，我真正改当搞头口住。我上台，然后教会的姐姐开始伴奏，我根本出声的第一声我都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唱出声音，结果她音乐一下我就呵啦第一句话，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有一种人肉分离的感觉哦，就是我明明觉得我好像不行，但是我却跟着音乐一直唱一直唱，把那首歌唱了。直到过了好几年之后，那个姐姐看到我的有一个电视的访问真情部落格，他说哈，你那时候声音不见哦。我说哎呀，他说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时候他们看到电视节目已经过了好几年之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我那时候的状况是人生的最低谷。你个感谢主哦，今几年我有听到我朋友说一句话，苦难 就是化了妆的祝福，听过不？你跟我们朋友说，苦难不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就是祝福啊！这句话一直在提醒我吼，当咱遇到困难的时，唔免惊，因为耶稣跟咱伫底，咱行过去，咱会真做搁较勇壮的人，而且咱较会真做搁较柔软谦卑的人。这首歌，我即马伫每一个朋友的婚礼顶端，拢唱这首歌，这是。啊，阮台北的兄弟吼，一个圣恩，伊婚礼伫旧年，我嘛伫个婚礼唱一首歌来祝福伊，今仔就予伊家己弹一个吉他，咱做伙来听一首歌，那是有你伫我的生命。
那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影，风雨遐尼大，风也遮尼大，有你拢在无忧愁。若是有你比我的性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岁半，甲你到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磨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思念相偎。我就永远袂惊影，风雨遐尼大，风也遐尼大，有你同在无忧愁。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岁半，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换。甘愿为我受尽磨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疼痛无变换，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思念相偎。
还是会来迎我无？
那就你啊，海水的干，
来，
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温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思念相偎？温情这大，怎样感谢？
那是有你的地瓜的生命跟大家来分享。愿这首诗歌也真多咱每一位基督徒的快乐跟勇气哦。说得来呢，我头过讲啊是声对不对？一年的时间哦，失去声音。那一段时间，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我不知道我心里其实好像生病了。那出音乐剧好像把我这个心理的病给引发出来。那时候，我爸爸妈妈跟我妹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只能为我祷告。到了有一天，失去声音一年过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石英英，他也是我在音乐剧上面认识的好朋友。他说：“枫燕呐、啊，你别再搁安尼家己关咧啊啦，你爱行出来，你爱认捌人，行，我带你来去认捌一阵吼，拢是爱音乐的人，这会的团体叫做国度音乐传爱团契。我个对迄个台戏，我个去迄个所在。”去听人唱歌，去他们大家，我也是静静的啦，然后就很自然的聊天这样子。结果就有一天晚上吼、哦，他就说：“枫燕呐、啊，打电话给我，枫燕，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到基隆的教会去做服事？而且那间教会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服事，就是他们会让基隆的流浪汉来做礼拜，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服事流浪汉。”我心里想说，哎，我在几个月前我有跟上帝祷告过一件事，我说上帝啊，哪会塞吼，我不知道你的记忆是怎样，不过哪会塞有一天我的声音有法度可以唱歌吼，我愿意回去我行动的所在，就是教会里面，愿意去为你来唱歌，我愿意为你去大间教会来唱歌。诶，在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有好几个月前这个的祷告，是不是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呢？结果就从那一次开始去基隆那间教会，我就跟这个团契一起唱歌啊，很开心的，像大学团契一样、哦、啊，很开心唱歌。突然有一天觉得，诶、啊、我声音怎么回来了，根本没做什么事。那时候才想说啊，我是不是本末倒置吼、哦？这个信用是我的基本，结果我为着要追求这个世界顶端的梦想，我刷把这个梦想变成我的根基，上帝变成我的阿拉丁神灯来完成我的心愿。我感谢主，上帝让我无声；我感谢主，上帝让我袂当唱歌，将我上心爱的物件撇去。这个时阵。你才有法度来想说我是不是做不到事情啊，不然我永远不知道我做错事情了，我的心思意念变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感谢上帝给我发生这件事，而且到现在只要我心里压力大或者心里忧伤的时候，我的声音可根本无法度唱歌。像这三天其实我的就是很紧张啦，因为要回到这个地方唱歌，所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唱歌。不过我们会搞头好主，重点不是我们，重要的是瓦器中的那个宝贝主耶稣基督。所以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来代表我加入那个团契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首诗歌吼，我要先邀请一下啊，我们另外一位同伴吼、哦，古浩同学，哎，对对，然后我要做一点不同的改变吼、哦。
下独身子，主耶稣基督。Give thanks with a grateful heart. Give thanks to the Holy One. Give thanks because given Jesus Christ, His Son.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的刚强，贫穷这一成不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
突然出现的三位都是穿格子衣服的、哦、
对
对，弟兄呢？
对，其实刚刚的气氛，刚刚我在后面也一直在听丰彦在讲，虽然这个他的生命历程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讲，可是讲到很多地方我还是会非常感动，还是会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上帝的手在里面做工，在里面翻动他的生命，不会发生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刚这首歌是我记得昨天前天丰彦在讲说，哎，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唱这首歌哈、哦。我觉得放在这个地方真的很贴切，也真的好像是当我们这个好丰盛的介绍的开场，常常讲要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哈、哦。
好，
刚在旁边偷偷合音的我叫古浩，
古浩。我叫丰彦，
然后后面这位很安静在弹吉他的，介绍一下。
我是圣恩，
圣恩。所以其实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这样一起介绍哈、
哦哦，
要大声一点哈、哦。大家好，我们是好丰盛。
好，其实啊、当我在参加完那个团契之后，我真的渐渐的认识喜爱音乐的基督徒哈、哦。如果我的路没有转的话，可能他们我都无法认识，而今天可以一起在这边服事，代表我们有一个转变。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来，这一段历史就由你讲。
我是觉得上帝的安排哈、哦，我们应该逃不出你的视线、嗯、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历程里面哈、哦，我们可以，我们两位可以作证哈、哦，我们认识在最活泼的啦，最爱笑，笑声最大。哦，人就非常诚恳，非常纯真的，就是这位丰彦弟兄。
Yeah,
这位丰彦弟兄， yeah. 对。好，那我今天在这个短短的时间，我是要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团体叫好丰盛为什么会成立哈、哦。非常的奇妙。虽然每一次我也在教会做见证的时候，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说好，请大家原谅。但是我必须每一次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重复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真的太可爱了哈、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们一起到马来西亚去服事哈、哦。那段时间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有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那以至于当我到马来西亚服事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想要把我以前的工作啊一刀切干净。我以前本来是做这个做音乐，本来是在做词曲创作和制作，但是我发现外面在唱的那些歌啊，那些音乐真的越来越不能感动我啊，甚至我听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不舒服的。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是在一个游览车上，我心里就在想说，诶，很想要成立一个小小的团体哈，比方说就一把吉他和一个 vocal， 两个人我们到这个教会去分享就好。我就想到了后面这位陈圣恩弟兄哈，那个时候呢，这个丰彦弟兄大概是坐在游览车的我的后方哈， 我就很得意的跟他分享说，哎，冯念啊，哎，
是
我想要找圣恩啊，两个人到教会去分享。
哦，这么好，
很好哦。
对
对，
那我也要
啊。
对，我也要。
那是我当时哈，我心里非常的震撼哈，因为我觉得人多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这样。但是那时候心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天父爸爸，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要我做的事哈？是我自己高兴想要成立一个团体，还是你真的有这个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正在想，真的有点像在。心里在轻轻的在问上帝爸爸的时候，大概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哈、啊，这位弟兄他就来拍我的肩膀哦，来拍我的肩膀，哎，对，什么事？
哎，我想好团名了，
是吗？
对，
五分钟的时间哈、啊，这个弟兄他就想好团名了。
是，
我必须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如此的震撼哈、啊，因为这个我刚刚讲说他非常的单纯啊，非常天真哦、啊，我忘了补一句，就是我自己觉得哈、啊。真的求主原谅我，我当时心里蛮骄傲，我觉得这个弟兄啊没有什么创意哈、哦，所以当他五分钟的时间不到，他都告诉我说他取好团名了哈、哦，我说怎么可能？你的团名叫做、
好丰盛，
我那时候
这样，
那个声音其实没有发出来哈、哦，我心里发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噗嗤的声音，就想说啊，人家取五月天哈、哦、四分位 ，MP 魔幻力量是不是？好丰盛。有事吗？为什么会叫好丰盛啊？
有事，
对对对，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取好丰盛啊？我就请他解释一下啊。
那其实我就是只是把我们三个人齁、哦、的名字按照年纪跟辈分念一次，
非常单纯的。
对，就古浩
最老
杨丰燕
第二老
圣恩齁、哦、我就这三个名字排在一起想说，诶，到底要叫什么团名呢？结果就突然就感觉到那个我们的第二个名字齁、哦、就好像被圈起来齁、哦、就古浩齁、哦、豪，然后杨丰燕丰齁、哦、陈圣恩圣齁、哦、第二个字加起来就这样横的看，就哎呦好丰盛耶。这谐音有点厉害，
对、啊、那个时候这个哎，这个掌声要归给我们的上帝，他真的太可爱了。
对
对、那个时候啊，我心里虽然真的觉得蛮震撼的，因为这个名字如果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怀疑、哦、那时候我就望向窗外在想，那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爸爸你给我们的赛吗？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个事情或许对别人来讲没有什么感觉，但对我来讲非常的特别，就是我曾经尝试着帮我右手边这位弟兄写过很多的旋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声音非常的棒，尤其是在唱诗歌唱福音歌曲的时候，所以我很希望我能够写一首歌曲来给他唱。我在这边我还是要必须要为了做这个见证要讲哈，我之前会帮一些歌手写歌，大家认识的歌手有张学友，有林志炫，有蔡依林，有孙燕姿，我写的歌他们常常都有拿出来打，他让我赚了很多钱，但是我写不出一首福音歌曲，我写不出来。你知道福音歌曲非常的难，他的信仰要在一个根基，他的生命要在一个状态。然后那天当我望向窗外的时候，诶，有一个旋律跑到我的脑海里面，然后我自己一边写我一边很感动啊，望着窗外眼眶都湿了，我都想说，哇，上帝爸爸你真的好奇妙，你在这个时候给我一个旋律、哦、那个歌叫做不要停止赞美。但是最妙的是当我在哼唱这个歌自己在陶醉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个旋律啊我不适合唱，但是却适合这位弟兄唱。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这或许是上帝爸爸给我的另外一个sign，就是除了帮我们取好团名，他还给我旋律。这个旋律呢，除了他让我日后知道当我写出的每一个旋律都是来自于天父，另外一部分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古浩你们三个人试试看成立这个好丰盛，然后继续的照他所安排的这个路程继续走下去。对，
好，所以现在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个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有人在为你祷告。其实我们常常会讨论说，有人在为你祷告它有什么意义呢？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哦、跟一个朋友在电话里面， 讨论有人在为你祷告这个歌词的意义，讨论了半个小时。
那最后结论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大家有一个结论哈，之前刚刚信主的时候都怎么样甜蜜蜜哈，就觉得啊，不管我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会有人为我祷告，这句话也没有错，弟兄姐妹大家其实常常互相彼此代祷哈，互相祷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啊，我们认识主越多，一天一天这个有人啊，这个第一这个人称哈，慢慢的从第二人称变成第一人称了。这个第一人称那个有人呢，就是我们，就是台下已经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这位上帝啊，这位主耶稣，还有这个主圣灵。我们越认识他们，我们就成为那个有人，我们就成为那个要为别人祷告的那个人。
好，能跟大家分享。
似乎你一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我相信这个歌啊，好像台下的人已经嘴巴都有在动，我们怀着一个这样的盼望以及祷告祈求，主啊，你让我成为那个有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副歌，我们要成为那个有人，有人在为你祷告。 1,2,3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能够有人为我们的生命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到底谁为我们祷告？随着人生的阅历往前走，我们知道朋友常常靠不住，他现在跟你说我为你祷告，一转眼他可能就忘记了。我怎么能够相信别人一定会为我祷告呢？圣经有两段这样的话，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基督徒很幸福，因为有圣灵上帝天天替我们祷告。不仅如此，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见吗？很多时候我们到庙里头看见的人是很努力的，很努力的拿香拜拜，为着自己的家人祈福，为着自己想要的目标祈求神明来恩泽，或祈求神明来帮助。主还不懂得祷告，也不想祷告，也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没有人比基督徒更幸福了。为什么这样说？在我们的世界里头，无功不受禄，基本上我们跟神明的关系，如果没有我做初一，神明做十五这种礼尚往来的关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很难想象有一种神明没事还会为我差被我差遣啊，我可以差遣神明做一些事情，通常都是要付一点代价的。功德就成了宗教世界里头的对价关系，人总是希望透过做一些事情好换取神明多一点的关注。我们称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因果逻辑的想法。常常我们说因缘因缘因缘，人遇到了一些事情卡住了，一般来讲冲着翻着刷着，但是希望会通有新的方式，有特别的方法解脱，可以离开这一些困住我们的。该怎么离开？如果我在因果循环的逻辑当中，在宗教的世界里，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恩典。什么叫恩典？就是你不配得但竟然得到的东西，那里叫恩典。我们刚刚谈了撒该的故事，我们回头来看看发生什么事。刚刚我们说撒该在树上，这个时候耶稣到了树下，果不其然还真的抬头一看。耶稣看到撒该也就算了，耶稣还连带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了什么话？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怎么样？我必住在你家里。撒该完全没有想到耶稣出这一招，他心里头有很多的剧本，因为他从小到大对应的剧本都是眼球里头白的比黑的多，他习惯于别人拒绝他，他习惯于别人避睨他，他习惯别人嘲讽他，他习惯别人排斥他，他懂得在这种尖锐的环境中活下去，他懂得透过自我防卫机制挡在那边，让自己更刚强。可是他遇到耶稣没辙，他对他遇到耶稣，这个耶稣二话不说直接讲重点。耶稣说，撒该快下来，快下来。这是一个完全不要叫撒该去拜拜烧香，也没有叫撒该做点好事，然后我看看排一下时间，时间表排不排得到去你家坐一坐。没有，这位耶稣跟撒该说，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我们刚刚替撒该想了很多的剧本，他在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许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接下来第六节，这个圣经说撒该就急忙下来，这个人才不会让别人看见他急匆匆的样子。即便心里很急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仍然要表示非常优雅高傲的姿态，这样才能够继续保持一种自我防卫机制。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耶稣融化了，他急忙下来。他不管会不会穿帮，他不管别人怎么嘲讽他，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是一个超过我们想象的时刻，是一个顶足固啊，终于遇到耶稣给他一个台阶下。当耶稣这样说撒该快下来的时候， 这个故事不只有撒该，不只有耶稣，还有很多撒该周围的朋友，还有很多厌恶撒该的人，这些人叫做众人。那些人看撒该觉得他是个罪人，说耶稣怎么可以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呢？事实上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会看见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心理防卫机制。我们透过这个心理防卫机制，或是骄傲的看不起人，或是自卑的把别人的好意误解成别人的嘲讽。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No, 你说圣经如果这样说，他的意思是要我捐多一点，故意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欠上帝一份人情吗？不，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这样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对基督教的想法都很道德，都觉得那些当基督徒的人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飙车，你可以想象不好的事情他们全部都不能做，多没有自由。你问那些基督徒，他难道都不做这些吗？偶尔做也不好意思给你知道。开快车的人都不敢在他的车后面养一条鱼。充满道德的基督教想象，充满道德的，我们都以为基督教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可以是坐在车上假装睡觉，但旁边可能是欧巴桑很需要坐的。基督徒也有这么软弱的时候，不要以为去教会的人他们都是那些完美无瑕的人，他们其实不想当这种人，都是因为我们这样看他们，害他们或者是我们弄得很累。我们也是不完全的人，我们有自己的软弱。我告诉你，从一个家谱你就可以看到基督教有多软弱。怎么说呢？基督教相信的是耶稣，耶稣的家谱照理来说是报喜不报忧的。耶稣的家谱照理来说应该说他的祖先读台南一中，他的祖先读成功大学，他的祖先留学哈佛，他的祖先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到了律师的执照，像阿比亚这样。他的祖先最好，他的祖先是这么的卓越，这么的优秀，这样才能够写在家谱里头。像我这种从小国中数学就考不及格的人，大概没有资格或没有人敢把这种更孝在下底做破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家谱隐藏着重大的秘密。这个重大的秘密不是达文西密码，这个重大的秘密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什么事呢？圣经的故事在刚刚的家谱里头告诉我们，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了法勒斯和谢拉。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叫做犹大，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坦白说，就是因为这个犹大，刚刚封宴才会唱一首歌《高墙之内》，约瑟的故事。约瑟这个弟弟是被他的哥哥犹大卖了，这个哥哥是一个会欺负自己弟弟的哥哥，是心里头常常为了妈妈打抱不平的儿子。他的家里头有非常多纷争的故事，有非常多不美满的故事，和我们的人生经历的很像。这个叫做犹大的人，他的人生来到了一个最低潮的地方。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他太太死了，然后他竟然得了安慰。可能是他太太平常很凶，所以他说他太太死了他就得了安慰。然后他去狂欢，去参加一个 party， 参加那个 party 呢，喝了几杯酒之后，竟然决定要做一件坏事。他想他要去嫖妓，没想到遇到了他的媳妇。他的媳妇是故意的，因为他嫁进犹大的家，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我一定要从这个家生养孩子，我才有名分，因为女性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地位的。但是犹大他的儿子接二连三都死掉，他决定把这个克夫的媳妇搁置在一边，不要让这个媳妇承袭着犹太人的传统。这个媳妇悬心心念念的都是要尊重夫家的传统，他假装自己是一个妓女。这个故事发展到这里，让我们觉得真是奇特。为什么奇特呢？一个在犹太人之外的人竟然这么相信上帝，而在犹太人世界里头的那一种人竟然那么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计划。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个让我们毛骨悚然的故事。如果今天你有看水果日报跟数字周刊，他下的标题一定是踢爆公公嫖妓嫖到媳妇。你说这种变孝呆 定人写在圣经呢，你嘛较差不多嘞。那那我是圣经的作家，我一定给他 delete 掉 ，delete 掉。这种不用讲嘛，你讲他读台南一中就好了，你讲他读台大就好了。嘿，落地哦，我用丁克去卖讲，跳过跳过啦。我们的人生里头看的都是荣耀的、成功的。沙该的人生也常常这样被累积，他很累。但是跟人家说没有用，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很累，你跟谁哭穷呢？沙该的人生跟我们的人生一样辛苦。我们的生命会遇到羞愧，当我遇到羞愧的时候，找朋友是一个方法，但是找久了我们的朋友也觉得不耐烦，你不要老是 cue 我，你不要老是啊，你的问题还是啊，个人的重担个人担啊。羞愧转向接纳的故事是撒该遇到耶稣的故事，羞愧转向接纳的故事也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共同经历的故事。接下来我要请丰彦好丰盛团队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有时我们经过美丽清净的河堤，我要吃将时间交给他们。
感谢这么说，但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段本来要跟大家分享三首诗歌变成只能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要抓紧时间。自从我失去声音那时候被上帝调教了之后鞭打了之后，其实每一年我依然参加的家族会，但是我有一个负担却越来越大，就是对长辈的负担啊，对信仰的负担，然后对我的母语台语的负担越来越大。所以从五年前我就有一个梦想，我依然有很多梦想在做梦，我很希望我可以为信仰长辈跟台语做一些什么事。如果我有一天可以重新唱这些我从小到大学的台语诗歌，不知道有多好嘞。为什么现在好少人会唱哦，而且甚至有教会已经都不唱了，但是这些诗歌尤其是圣诗对我来说，它就像是圣经里面的文字一样，它是这么的隽永。而且当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再去唱它们感觉也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最后一首诗歌要跟大家分享的，它是在圣诗的古圣诗来宾490首对诸位人有言好对吧。这首歌是我感觉说哎哟圣诗里面很老热很趣味的一首歌，不过它当中所说的事情是很重要很完整的一个感觉。所以这时候最后一首歌，我要邀请我们太平镇青少年的事工部，我们要一起来献唱这首诗歌。那对诸位人有言好，我连带一提，基督信仰对我来说，它不是挪去我的苦难，它不是挪去我的风雨，而是让我在风雨当中依然可以平静安稳地继续向前行走，并且因为这些风雨我更加的刚强壮胆。与大家分享对诸位人有言好，多谢大家。
快乐。
这位转向来迎候我，我尊敬哦，来开音乐喽。
一二三，来，最初的人无天空，随着骄傲穿过，那对亚索的卡波，为的主家难穿透。为的快乐，对对人快乐，只为快乐不当的，心对着叫做欢喜，一条春藏放的，就是快乐，永远藏的出快乐。
对罪人我言后，多谢青少年时光波，多谢。
谢谢枫燕给我们很棒的诗歌。如果你很希望能够听到这么好听的诗歌，你每个礼拜来教会，太平境教会的诗班是这里很有名的啊，电杠五名现在也杠五出名的。最近听说在练那个弥赛亚啊，上帝给人类一个很大的祝福，音乐是其中。但你知道那个丰盛除了透过音乐可以展现，让我们的心里头觉得哇很棒，好想要继续在这里，但是好听的音乐会结束，很好听的旋律它也要有休息的时候。如果这样子我们就很难过很失落的离开，好像可惜了点。我邀请大家可以一同享受丰盛的幸福。刚刚枫燕唱对诸位郎有福气，有幸福。对诸位郎，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很多的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这一位耶稣他是好牧人。这位耶稣他用牧羊人的形象向当时候的人，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表达他自己。他走在羊的前面，他不是羊的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上帝愿意透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而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没有条件，我们不用先做些什么。你知道当耶稣来到了撒该的家，那个最会算的犹太人遇到耶稣，他最好算的人比别人更好算，才能爬到那个位置。这么会算的一个人，当他遇到了满满的爱，他决定变笨。他是一个头脑不用电子计算机算的比别人还准确还快的人，但撒该竟然在耶稣同桌共席吃饭之后，他跟耶稣说，主啊，我若把所有的一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开玩笑，你这个人所有得到的都是讹诈的，所以你遇到谁都要还四倍，你知道吗？这个人头壳坏掉。为什么？因为按照当时候犹太人的律法，你只要骗了谁，你要还他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是多少？百分之十五。你竟然要四倍，你数学怎么算的？你数学如果这么差，怎么会做到这个位置？撒该为什么冲昏头了？他被什么冲昏头，或他被什么改变？ 耶稣的爱无条件的接纳震撼了撒该，对他来说，在耶稣基督里头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一个非常真实的恩典。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教会里头也有很多失丧的人，我们常常做礼拜，但是我们觉得耶稣没有理我，我离耶稣很遥远，这样的心默默地在角落中流眼泪的心，没有经历到耶稣的爱。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如果我们愿意从自己的树上下来，如果我们愿意从远远观看基督教的角度，勇敢地跨一步出来，接受这个无条件的爱，你会发现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这样说，罗马书第五章，圣经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人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好吧，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有一次跟我的信佛教心里很虔诚的朋友跟他分享耶稣，他跟我说，哎，你们基督徒很奇怪啊，为什么基督徒很奇怪呢？他说，因为啊，你们动不动就在那什么我爱上帝我爱上帝，人遇到神明应该保持一种敬畏，这样有一点僭越。说实在，那个时候我听他这样讲，也感觉他讲得很有道理。我们好像爱得很泛滥，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不太懂得回答。但随着对圣经的认识越来越多，我发现，哎呀，为什么基督徒会说我爱上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做基督徒的人都知道，不是我有爱，是因为耶稣先爱我，是因为耶稣决定爱我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坏事情，没有任何的见笑呆，是耶稣拯救的外衣不能遮羞的，没有任何痛苦的事情是耶稣基督他不能体会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罪疚感吗？是我们抽烟暂时还戒不掉的习惯吗？是我们遇到人生里头有很多道德的难题，我们卡在那边，我们很想跟这个耶稣说，拍谁，等我解决完这个难题我再来供。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一位耶稣他看重的不是那个道德的问题，耶稣首先看重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是这个关系是不用先改变他就已经接纳的事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无条件的接受这个恩典。这是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最棒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没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提得出来是耶稣他不能赦免，是神的爱不愿意去到的地方。耶稣主动走向撒该。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常常希望遇到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好希望别人认识我们的都是阳光的那一面，好的那一面，成绩不错的那一面，我们不喜欢哭花了的妆被别人看见，我们希望最好的，但我们永远达不到，也因此掩盖就成了一个极大的重担。基督教的信仰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恩典就是基督教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不是因果，原因是爱，结果也是爱。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唯一的目的，上帝对基督徒的爱，对非基督徒的爱，对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时间里头的人类，神的爱没有改变。就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在这一位爱你的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说我其实也想要经历到耶稣的爱，我很想要经历到这一位耶稣走到我的桑树下，按着我的名字跟我说，哎，你下来啊，不用看啊，基督教不是远远看着的，看别人吃拉面，看别人吃烧肉怎么好吃，都是吃的人在告诉你，除非你自己进来吃。在今天有一个招待券 free 的免费的，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 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怀疑的在餐厅门口徘徊，你也可以大胆的把这个招待券就拿给那个 counter 那个接待的人，说是我有招待券，我要进来享受。耶稣在门外叩门，凡是开门的他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撒该一样，他要跟我们建立那真实的关系。如果你愿意从你的树上下来，如果你愿意从你心里头远远对耶稣的观察踏一步出来，说我试看看，我愿意更多接近这一位耶稣。如果你愿意，就在接下来我要邀请你，让我们用一首诗歌的音乐来服侍你。那我会做一个祷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你可能去过教会几次，可能也跟听过你的朋友讲过耶稣几次，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一种祷告。这种祷告很简单，就是跟耶稣说，耶稣谢谢你爱我，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爱，我也愿意在我的心里头留一个空间给你，让你住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会邀请你等一下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然后当这个诗歌的音乐在往前走的时候，那么我会邀请你牧师祷告一句，你可以在你的心里头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可以在你的心里头跟我一起祷告。我邀请你可以从你的座位上，但是我现在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起我们的眼睛，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爱来祷告。耶稣不只是走向2000年前撒该的桑树下，今天这位耶稣他也走进我们的人生。耶稣那天对撒该说的话，今天一样对我们说，我邀请你可以为你带来的福音朋友祷告，可以为你自己祷告，也可以为你不认识的福音朋友祷告。接下来牧师要带大家有一个觉知的祷告，如果这个祷告的祷告文跟你的心中所想的是很靠近，是一样，你也愿意这样祷告，我邀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爱我，谢谢你为我来到这个世上，谢谢你走向我生命的桑树，邀请我从树上下来。谢谢耶稣，你爱我。在我对你不太认识的时候，你爱我；在我对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你爱我。我愿意承认我是不完全的人，我愿意接受你作为我生命的拯救者，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的生命，让我有一个新的生命。谢谢耶稣，你这样无条件的爱我，恳求你住在我的心中，住在我的生命里，让我每一天都经历到这个无条件的爱。亲爱的天父，也听见我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在心中的祷告，我们向你祈求，求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福音故事的生命，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间说福音的教会，让我们的信仰团体每一个撒该纷纷的从自己的桑树上下来，不管我们在上面盖了多大栋的树屋，那终究不是有耶稣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自己的秘密基地出来，能够接受你的爱，能够活在你的爱里。但愿主，你把这一个完全释放的恩典，把这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众人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教会， 我们有一些活动的安排，在待会儿我们的这个大堂的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卷。我们是很希望每一位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在这间教会聚会的朋友，那等一下这些教会的陪谈员他们有一个名牌，他们会拿一个问卷跟你聊聊天，不会耽搁你太长的时间。如果你可以填写问卷，我相信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办而后继续办相关的活动，我们会办得更好。如果你愿意填写一下问卷，让我们多一点点的时间，五分钟十分钟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相信你可以经历到很多上帝的恩典。你接下来我要把时间要交给我们团队的同工。
好，谢谢庄牧师，让我们掌声来谢谢他。那我想今天下午是一个非常受祝福的一个时间跟空间，我们在这里都享受了一段很美好的午后的时光，不论是在信息的领受还是音乐的聆听，我想真的很棒。那还没有结束，待会呢我们会有我们的陪谈的同工会带着我们第一次来的，那我们会做一个陪谈的动作。那待会在我们主堂这边，如果是我们的会友，我们还是可以留在这边，稍微在这边等候一下。那在等候的同时，我们一样会有美妙的音乐来伴随大家。那在这边代表蔡明英教会做一个小小的报告，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所有的陪谈的活动都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在你们的左手边，也就是外面这里，已经有非常丰盛的点心的预备，非常丰盛哦。主持人刚才已经花了一段不小的时间去进行试菜的准备哦，相当的棒。待会半个小时之后，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在外面一起用餐，一起交谊。那我们好丰盛乐团在半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也会在我们礼拜堂的大门口来贩售他们的 CD。如果你希望把这样子很美好的音乐带回到你的家里面，跟你的职场的同事，甚至跟你的同学，跟你的亲友来分享的话，我想待会不妨你在离开教会的时候可以选择到后面去购买一张他们的 CD， 购买他们的专辑。我想呢，绝对可以成为你周边的亲朋好友一份很棒的祝福哦。那我想现在大家是非常轻松，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礼拜堂里面有一点轻音乐，那同时我们可以彼此交流。你可以针对今天庄牧师还有丰彦他们的信息，他们的分享，彼此之间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哦。那我们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外面，我们会在外面为大家预备有便餐跟点心。谢谢大家莅临今天的因为有你的布道会，那我们请持续留步在这边，谢谢。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
灵魂。